三堂前面三堂课已经讲过了，第三堂课好多堂了，讲了1500年了。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帮大家复习一下之前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圣师的创作都为了要抵挡异端，然后呢，中世纪前期呢，那时候大概整个崇拜礼仪都设立起来了，那格力果圣歌就这样唱了1000年。那中世纪后期呢，就从1000年差不多了，1000到1500，那时候经过这么久，教会日渐的腐化，所以社会变迁也是很大的。圣诗创作其实不多，但是圣诗创作不多，艺术却不断在进步，这是很人间的艺术却不断在进步。因为有什么巴洛克时期啊、文艺复兴啊这些，那你说这500年教会里面都一言堂就是全部唱格力果圣歌，那教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教会外还是有很多人不能容许我的生命就只有唱这个格力果圣歌，唱这个素歌。教堂以外的圣诗也很多，尤其有时候在修道院里面啊，或是大家在生活中啊，总是不可能500年都没有圣诗，格力果以外的圣诗产生，这是不太可能的。那上礼拜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我没有让大家多唱，虽然这500年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创作很少，因为大家都一起都只唱那个格力果的调子嘛。那我今天特别在补充三首在普天颂赞里面的曲子，是那个时候产生的一些曲子。这些曲子着重在大家唱的时候，着重在它的歌词哦，它的曲调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搞不好就是格力果圣歌的调子，但是那个歌词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那其实格力果圣歌也没，它的歌词大概都比较是诗篇啊，或是一些经文。那其实你们要知道，像我们唱那个我随之敌呀，还有唱这个智慧的心啊，这些都是这些很主观的创作，在那个时候其实不太允许的，大家都只能比较多唱圣经客观的东西，主观的东西是从这一堂课以后慢慢我们会发展出这么多主观的诗歌出来。那不过我们现在唱三首歌，这三首都在普天颂赞里头，其实第一首60首它是12世纪的，我们看一下12世纪的人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渴慕神呢？
第3段，
我为你心中。
写得很明细，是因为 现在留到现在大概只剩头，耶稣受，耶稣圣手遭创伤外，我还没有时间去查有没有手以外的东西，我唱来唱去好像只唱到这个手。不过这是十二世纪的，也是十二世纪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曲子啊，歌词。巴哈是一，巴哈是十一六多，
对，1685到1750。
OK， 好，哦，对，下面几个，
不是，是你昨天讲，我有去查。
哦，真的哦，好，太好了，好，对，所以这个也是后来他把它和声补上去的。来，最后再唱一首117三四七的117，中世纪唱完这首就结束了，我就要讲今天的。但是你大家看一下那个他们的歌词啊。 已经有零星的这边报那边报了，啊，这边报那边报，然后基督教，我们这个马丁路德这件事情我也不明不我们不是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在讲圣乐哈，但是基督教我们要稍微了解它对圣乐的影响是什么。基督教又叫做根正教，又叫做复原教，有那么多名词，其实它都是它不是要改革，它是要导正，你知道吗？导正到初期教会这样子啊。那当然了，最主要是因为经过了一千多年，天主教很重视传统嘛，他们僵化到一个地步，那没有办法改变了啊。那马丁路德那时候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不然一个世纪下来没有人看得懂圣经，只有神父啊那些人修士啊那些看得懂，翻译成德文以后，好，大家终于可以阅读圣经了啊。那从马丁路德开始，以往的拉丁文在各国就翻慢慢翻成各国的语言，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哈。那他对教会对音乐的影响，我这里写了圣经跟传统分割了，圣经替代了传统，音乐在这个之前，音乐词那个诗歌的词跟曲作者大概都同一个人，而且音乐家也都做宗教的曲子。那从这个之后，其实从文艺复兴啊那时候开始，中世纪以后，教会音乐就慢慢从教会转到外面去了，所以很多音乐家就多写一些业余的啊。所以我这里写专业跟业余，音乐家不是我的意思说，他就写一些俗乐啦，那反而在教会里面碰，就变一些业余的人在写。而不是那些专门的音乐家写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很多音乐家是在教会以外的啊。那宗教改革带来的影响，那大略讲一下，从宗教改革以后，宗派就产生了啊。之前呢，是天主教，我们就把它现在就叫做根正教、基督教、复原教，很多名词啊。那慢慢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圣经了嘛，就开始解经，就不会只让上面一个解了。有的每个人解经的强调也不同，所以就开始有宗派。你们不要以为宗派不好，宗派是很好的，因为宗派才能够彰显神的丰富。不要把宗派想成是分裂，我们现在宗派都互相尊重。我们浸信会是后来才慢慢有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信义宗啊、改革宗，这些也不是同时产生的。不过信义宗慢慢经过几个世纪，他信义宗是路德，马丁路德那个时候。那你们知道改革宗是就是加尔文，对，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一个改革宗的那个
教会，
对，不是教会而已，他那是一个，他神学院也有，而且他线上也，我也听了很多他们的那个然后还圣公会是比较是英国那边的啊，所以这不是只有这三个，浸信会呢是后来才慢慢发展的，他一两个世纪以后才有的。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读教会的历史，所以慢慢产生宗派，然后各宗派就有自己着重的那个强调的那个解经的点，所以每一个宗派的诗歌重点都不一样。我的书桌上面有好多诗本，这本是浸信会的颂祖新歌，这本是什么长老会的圣诗，这个有什么？今天还有一个姊妹拿给我，我很感谢啊！你们有多余的，不要丢掉，请给我。他给我一本《颂赞诗选》，这是喜安堂的。我专门收集这些诗歌本，因为我也不晓得我收集以后，我收集不是放在书架上，我真的看了，我真的唱了， 所以我才会知道很多首诗歌，大家有多余的诗歌等，不过我大概都有的，除非我架上没有的，我从年轻一直收集到现在。这些诗歌本强调的点都不一样，很有趣，他把上帝的丰富显露出来。好，第三个我要讲一个叫做天特会议，这个是天主教里面比较特别的，天主教我们现在都不太讲了啦，但是这个会议因为很特别，所以我还是讲一下，因为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天主教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因为受到那个改教的刺激，最主要受到这个宗教改革的刺激，他们开始开会了。你看1545年才开，你看1517年已经是改革了，他过了30年，他开始开会，因为他们里面产生那个，有人就觉得是我们真的要改革了，但是没有离开天主教。因为你知道上礼拜我已经讲，他们的诗歌就越唱越复杂嘛，就变成福音音乐嘛，然后又加上拉丁文，所以人家都听不懂嘛。所以这个天特会议将那些无法让人听清楚的福音音乐把它简化下来，还好没有继续发展成更多条线条。他们也感觉到，其实重点不在音乐，重点是这些人。不然音乐那个艺术是无止境的，可以一直发展下去的。到后来就变成音乐重于人的了。好，这个时期也要特别提一件事情，是30年战争。这个是在欧洲发生的啦。我以前读历史也没有读到这个，我就是最近我看了很多正式的历史都提到这个。原来这个30年的战争是新旧教的战争，新教跟旧教，我们就讲天主教跟基督教战争嘛。因为路德宗的内部产生了一些战争，那这个本来是德国里面的内战，后来其他国家也加入，跟宗教有关系，而且是基督教本身，不是现在的什么回教跟基督教。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引发了教堂就被破坏了，诗班就解散了。那诗班，音乐家也被迫离开，就去做一些世俗的音乐。但是虽然很乱你知道在乱世之中，我觉得神很奇妙，他让灵性复苏。这个时期的诗歌反而产生大量而且这些诗歌从客观性的变成比较主观性的诗歌。好，等一下我们会介绍，那现在就来介绍好了。350首是在这个30年战争里头产生的350首。在征战中，大家还是感谢主。
Thank you.
的一个曲子啊。那我只能举例子，而且相信的时候有很多的曲子，这个只是在普天上下里面找得到的啊，找得到的。那我就介绍这首诗歌给大家知道。那个你们的讲义接下来是代表人物，对不对？啊，我想把这个代表人物放到下次去讲，因为他太多了。不过我今天，代表人物等一下会讲啊，等一下会大略带过去。我们先跳到第三点，圣诗的特色。我们再回到这个宗教改革之前。是不是一直发展复音乐，一直发展音符音乐？我上礼拜讲的，然后就线条很多很多。但是从宗教改革以后，它就是要让人听得很清楚，所以主音音乐就渐渐替代了复音音乐。好，那这个主音音乐也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主音音乐，所以主音音乐就是一条主旋律，下面和声这样子。早期的主音音乐，因为没有女生在教会里唱，所以他们的主音是放在 tenor 的，很奇妙。他们是放在 tenor， 那高音给小男孩唱的，那主旋律是放在 tenor 的。后来才我们女生多有加起来之后 ，soprano 才有的，所以总之有一个主要的音乐线条，替代了听人越听越听不懂的复音音乐。虽然它是一个很华丽很美的。好，第二个圣诗的特色，第二个圣诗的特色是圣诗直接表达圣徒的主观经历。我刚刚其实有多少都带过去了，因为大家都只能唱圣经这东西，常常有自己的感情需要透过诗歌。所以这个马丁路德一改教完呢，哇，德国圣诗哦产生非常多的德国圣诗，因为马丁路德是德国人嘛，那以前的人都只唱经文歌，现在加上这些主观经历的歌以后，就好多歌是很重悔改啦、重认罪啦、正重救恩这一类的诗歌就产生了。第三个圣诗的特色是突破阶级垄断，雅俗共赏。音乐不再属于神父跟诗班，崇拜的理念，会众可以唱诗了。哇，这个是很大的改革哎，信徒阶级诗了，就不会成为精英分子的，或是只有那些懂音乐的。市井小民也可以唱，在教堂唱的，他们以前不是没有唱，但他们是教堂会，他们想唱你在教堂会干扰。好，第四个特点，圣诗的特点就是突破拉丁古典的规律，产生各国方言诗歌，这个一定的嘛，因为拉丁文民众不懂，然后又翻从圣经已经翻成各国的语言了嘛，所以各国的方言圣诗产生了。你知道吗？这些产生多大的影响啊？这个影响就是每次会众唱诗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那个道的喂养。不然以前听不懂，听不懂又不敢讲话，然后怎么得到那个道的喂养呢？音乐是可以载道的，所以唱诗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得到这个道的喂养，所以这个是我整理出来圣诗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音乐，还有它的歌词。那回过头来简单介绍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加尔文，因为他们影响太大太大了，所以下礼拜我会仔细讲，不过今天我们大略讲一下。马丁路德他的理念是音乐仅次于神学，加尔文的理念是音乐尽量简朴，简朴也没有什么不好啦，但是 你会发现玛丽路德非常，他是因为毕竟他是音乐家，加尔文是一个法律家，所以玛丽路德非常重视音乐，所以他说音乐仅是神学，所以因为他重视音乐，所以他就融合了传统，融合了传统，他没有把传统都撇弃哦，他也没有，他其实他要改的是神学思想啊，对于教会的传统他还是很尊重的，那加尔文就不是了，他完全推翻传统，而且限制音乐，因为天主教让他觉得很可怕，他觉得连音乐都很可怕，好，反正我简化讲了，不是真的，因为加尔文他后期还是有用音乐，不是每一个人还是会改变啊，下礼拜我再讲，所以马丁路德就产生了这个音乐后人，把它叫做圣咏 Chora， 你看到 Chora 这个就是它的名词，专有名词就是德国的圣诗叫 Chora。 那加尔文呢，他的音乐叫做韵文诗篇，你知道吗，这个韵文诗篇比 Chora 还影响更大，因为毕竟 Chora 早期还关在德国，可是加尔文嘛，因为他被逼迫，然后他去逃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很多欧洲别的国家，因为他们那时候你只要离开天主教就可能被追杀或怎么样的，所以逃到那里去，所以他们那个韵文诗篇就是会影响很多个国家，下礼拜我会细细的讲，而且会唱他们两个曲子，他们两个代表的曲子哈。那不过今天因为太多首了，今天我们就简单唱两首，一个是马丁路德的338，等一下是加尔文的哈，338，我们先唱一首。
340，
那个是340，对，但是下礼拜我们再来唱，因为这首歌 很重要的背景，我要讲，但今天可能讲不完哈。那这个加尔文呢？加尔文这个人，他的音乐就是他就是叫人家音乐家做而已，而且他只唱诗篇，他只唱诗篇。那你先听好了，你就知道之后我再讲。你看啊，影响很大，就唱诗篇，唱诗篇，又跟天主教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再唱个一两百年，就有人觉得无聊了。不过我们现在先来，之后再讲哈。这个诗篇，他因为他不能唱诗篇以外的。好，我们看我们昨天送赞的一百 A， 后面诗一百 A。
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唱啊。是，我们只唱 B， 好像歌词有点不一样，但是还蛮意思的。一百 A， 像这个已经加上主观的东西了，这个一定后来有人改编了，
嗯，就
好。来，什么？后面，
他不知道什么。
英国也有改教，不是没有，但是因为英国比较特别，英国的改教比较和平啊，比较环境啊，而且比较长期。最主要是因为英国国王上来下去，你们如果读教会读历史的应该知道，就是哪一个国王信什么教，大家全部都要信那个教。所以有些国王信天主教，那时候又变成天主教；有些国王信基督教，就变成基督教啊。所以国王主导了这些信仰啊。那但是他们也是有慢慢改革，慢慢改革啊。那他们有一个很特别，我要介绍的，叫做安利甘圣咏啊。我们就放给大家听一下，给大家听安利甘圣咏，你放我就会停止。安利甘圣咏是。这是后来，这是国王剑桥国王学院录的。
放低看重我们看我们的心哦。第三段强调什么？来，我今
心要复行，奋起精神，与众天使同尽本分，日夜不倦，高声歌唱，颂扬赞美永恒之君。
为什么我的歌词跟你们不一样？
哦，在右边这里。哦，好好好好好，我了解了。哦，来看一下歌词，想说啊，来第四段呢，来念。
我今向主心心志愿，恳如朝露浇我最先，时常监督出起心思，使我充满上主恩慈。
我就是对这个翻译哦，我就你看起初为什么翻成出起，时常监督出起心思，我都不知道，我没有，我想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可是就是像这样的歌，就是唱一次好像不太能明解。你要像这样的歌，就是你要不断去思考，然后要把歌词教了好多次以后，你才然后如果你可以教原来的英文更好，啊，但是没有每个人英文都好，所以需要靠翻译。翻译诗歌是很难的啊。那这个曲子，我相信原来它的英文一定是很美，它有押韵的样子啊。那现在是我想这个诗歌是一个英国的某一个信徒写出来的。他可能在早祷的时候，这个是早祷的诗歌，所以也是一个祷词。我们有时候祷不出来，可以拿这种诗歌来祷啊。有时候祷告真的是祷到我都觉得我已经该讲的话都讲完了。那时候，哎，你去祷，你去要拿这种诗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哦，好像祷到一些我还没有祷到。啊，我觉得像这样的歌是很适合拿来灵修用。好，最后总是要提一下，到底天主教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看他刚才开了天特会议啊，哦，就是把诗歌简化嘛，哦。其实他受新教的冲击很大，他们内部也一直在改革，你知道吗？哦，所以会众崇拜的礼仪，因为本来是唱经文歌，后来受改教影响，个人灵修啊，家庭崇拜啊，他们的歌都悄悄的用一些民谣啊，旋律配灵修的歌词，私下的。那当然，你现在去，我是很少去天主堂，不过我每次去，我都要看一下他们的诗歌本，哎，已经好像很没落了，又没有新的曲子出来，然后又抄了很多基督教的歌。赞美之泉都跑到那边去了啊！那我不晓得，也许我们的还要再多看几间天主堂。如果你们有诗歌的，请给我。好，天主教其实有很好的传统，你知道他们1534年就有一个耶稣会来到我们中国来啊，所以
那利玛
至少你听过利玛窦。对不对？那其实他们的宣教比基督教还早。那当然最早有唐朝的时候有景教，那些那个都后来无疾而终，都被我们道教佛教同化了啊。总之我们今天着重在这个圣诗的发展，慢慢的哦，你有一个脉络以后，你下礼拜才听得懂。下礼拜我会介绍那个加尔文跟马丁路德，那会唱他们的一些诗歌，深入的去讨论，深入去钻研。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先带大家过一个晚上。天父，在历史的洪流里面，我们何等的渺小，但是我们知道再怎么渺小你都看见，我们愿意保留这些传统历代圣徒所做出来的他们的生命经历，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从里面有所学习。谢谢主，我们也愿意迎接一些新的诗歌来临，让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真知道上帝你要我们怎么样用诗歌传福音，你怎么样用诗歌来牧养信徒的灵命。谢谢主，更知道怎么样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